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那我们一直学习的就是归纳式研经法，简称呢 OIA 研经法。O 呢，英文字母的 O 啊，是观察 ；I 呢是解释 ；A 是应用。那么在之前的栏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了应该怎么样去观察经文，还有解释经文。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希望帮助呢您能够掌握内容。如果弟兄姊妹呢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也欢迎您来信和杨丹还有文慧分享。
对，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了归纳式研经法的最后一个部分，相信弟兄姊妹也知道了，就是应用。那为什么应用是这么重要的呢？基督教的一个著名作家，他的翻译的名字叫做鲁易斯，英文名字叫做 C.S. Lewis， 他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知道真理的人和不知道真理的人应该是有分别的，因为圣经的知识一定会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那鲁易斯的意思也带出了应用真理对于一个信徒的重要性。
那么应用呢，所注重的是知识的一个实践，是透过行动来回应经文对我们的意义。那我们经常说呢，要以生命影响生命，要为主做见证，这就是要把圣经的真理呢教导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呢圣经写作主要的一个重要目的。
这也是主耶稣他所强调的。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的讲道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我们去把圣经的真理行了出来，就是一个聪明的人，是遵守着主的命令。
是的，那么雅各书呢更加指出啊，我们作为信徒的要对神的话语呢有三方面的态度，分别是听道，还有呢存道，也就是把道呢记在心里，存在心里啊，另外呢就是行道。那这三方面呢是缺一不可的。雅各呢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呢更加严厉的警告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书信呢也说明了应用有什么的重要了，但是怎样才能够适当的去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传道人呢，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查经班的带领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晓得您有没有。他们就以为呢，只要把圣经的信息解释清楚了，信徒就自然会接通了天地线，就懂得怎么样来应用了。
如果呢要正确的应用圣经呢，那我们首先要学习了。学习什么呢？就是要学习谦卑自己。那人都有惰性啊，经常不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圣经的信息呢往往就是对人的行为习惯或者是人的嗜好这些呢发出挑战。如果我们愿意呢放下自己，把圣经真理活出来，那么就是一个成熟信徒的表现了。
那这些的应用呢也涉及了和解释的关系。当我们去解释经文的意思，就开始来应用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应该怎么样来做？这有七个不同的层面的。
哇，请大家好好听了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留意呢经文当中有没有可以呢跟随的榜样。这通常呢是指圣经当中某一个人物而言的。比如说呢，旧约的路德是一位孝顺又敬畏神的妇女，那么这就使路德呢成为妇女学习的一个榜样。
那在新约当中啊也有不少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要学习保罗他爱同胞的心。保罗他有一句的名言，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这句话呢就鼓励了我要去尽力的去向我的同胞来传福音。
是，这是第一层的运用。那么第二层的应用呢是留意经文当中有没有应该服从的命令。比方呢这个主耶稣曾经留给我们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么当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呢，也就是要我们去多传福音，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呢都有机会听到救恩的内容。
至于还有一种的必须服从的命令，那就在马可福音的12章30到31节，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里带出了主的命令是先爱神然后去爱人。那当我们去愿意服从的时候呢，就适当的去应用了圣经了。
是，那么至于呢第三个应用的层面呢，就是要留意经文里头有没有可以呢我们去抓的应许啊。最简单的是在以弗所书6章2节所记载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么除了这些明显的例子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经文呢都包含有关应许这个层面意思的。
没错，譬如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带出来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呢，凡愿意在神的面前放下劳苦重担的人就能够得到安息，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捉着的应许。
是，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层面的应用了，就是从经文当中呢去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罪还没有胜过呢，又或者是还没有在神面前悔改的呢。就像罗马书呢这个12章9节所说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谈到这个罗马书呢，在罗马书的13章17到18节，那也有一句的经文，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句的经文就可以反省了我们自己在生活上有没有和别人发生了争执呢，我们和别人是不是和睦的呢？假如真的还没有达到和睦的话，就要去悔改，然后呢去向那位肢体来道歉。
是的，
嗯，
圣经的教导呢和我们日常生活呢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呢在应用的时候呢都是很生活化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层面的应用了，那就是包括了自我反省，反省自己有什么坏习惯还没有戒除等等。
对，那第六还有第七个这两个层面呢是有一点的相似的。第六层面的应用也有自我反省的意思，就留意在对神对人还有对自己的情况上有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至于第七个层面呢，就针对着改善和别人关系的，这些加起来就和我们中国人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那圣经很多经文内容呢不只是有一个层面的意思，而是包含几个层面的意思。例如呢这个以弗所书4章1到3节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保罗对信徒说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反思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定出改善个人情况以及人际关系的计划，这是很好的一种应用。
提到这计划呢，就是我们在应用时候不可以缺少的一个部分的。
嗯，
我们可以具体的去想出有哪些事是可以切实来执行的，然后写下来跟着做。
是，刚才呢杨丹和文慧所说的都是呢我们在解释圣经之后知道怎么样呢透过不同的层面呢去应用经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应用呢是要建基于呢正确的解释，如果应用离开了经文的本来意思呢，就会失去圣经的权威和能力，那么和一个人发表个人的言论呢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对，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首先从大处来着眼，然后就看细节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了本末倒置的情况。
圣经呢给我们的是行事为人的原则，而不是一些琐碎的条文规例。那如果有太多的条文 把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列一张清单出来，那么圣经呢，就失去了永不改变的价值了。因为每个时代呢，有每个时代不同的一些风俗习惯啊，我们反而呢，是要因应生活的背景和时代呢，而适当的去应用圣经。
啊，杨丹就想到一个例子，
嗯，
圣经呢就没有说不可以吸烟，但是当有人他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都鼓励他来戒烟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从医学界的研究结果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吸烟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身体上来荣耀神。按照这个原则来看，吸烟就应该是不合宜的了。
是，绝对是啊。
嗯，
那么另外呢，不同文体的应用呢也是有差异的。譬如说呢，在应用书信的教导之时呢，我们就要留意我们现代的信徒和第一世纪的信徒生活背景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所以总结的来说啊，无论是什么经文、什么教导都好，只要在应用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它的解释，以解释的部分作为基础，那么就不会有错了。